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谈亚伯拉罕被试探的或者被试验这件事情。在出埃及记20章第20节那里讲到说，摩西提醒百姓，神降临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那在生命记8章第2节，神在旷野里这40年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试验你，是要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从雅各书，从新约旧约试验试探的用法，我们就知道试验试探原来是一个字。神是我们，魔鬼也是我们，人也是我们，这可以是同样一件事。神和魔鬼同样借着一件事，包括耶稣在旷野试探，是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的，是魔鬼三次试探他。也在这个试里面，魔鬼希望耶稣堕落，远离神，不信神，神借着这些希望耶稣更加信靠他，更亲近他。对我们的事也是一样，人生每件事成败得失，通通都是试验，通通都是可以是从魔鬼来引诱我们，叫我们在失败中抱怨上帝，在成功中骄傲远离上帝，在得意忘形中自以为是，在失败中绝望。总之，魔鬼借着每件事成败都叫我们要希望，叫我们离开上帝。所以雅各书里有讲，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宝贵。人生每件事有大有小的试验或者试探，让我们都凭着信心依靠神，使我们在试验当中虽然苦，我们也是信心更好，依靠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讲亚伯拉罕受试验的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，讲这个故事很好听，但是要经历这样的艰难，我们没有人愿意。但是靠着主，我们知道这是美好的，就让我们把每一个试验，每一个试探，当作上帝对我们最好的十字架，来磨练我们，来剥削我们，来建造我们，来让我们更认识他，来让我们更像他。让那个荣耀的未来，让那荣耀的下一秒钟的未来，让那荣耀的现在而要进入更美更好的未来，使我们愿意被考验，使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带领，使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仍然持守那上好的。各位，好难啊，那试验或者试探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好想体贴肉体，我们真的好想放弃遵行上帝的话，我们好想放弃依靠上帝。性的引诱，金钱的引诱，贫穷的打击，这些通通不管是威迫是利诱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上帝的试验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我们能够被他练得更好更美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115岁，以撒大概是15岁啊，一层一层的加深亚伯拉罕的痛和难。带着你的儿子，带着你的独生儿子，带着你所爱的以撒给我。各位，我们怎么胜过这些？我们怎么愿意来听从上帝？在这里我要很强烈的说，我们因为信仰，因为基督教信仰说上帝是绝对全能全智，掌管万有，创造管理一切，因此他配，我们也应当把一切的效忠，一切的信靠，一切的爱归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在看到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把自己儿子献上的时候，我们务必不要把他想成一种残忍，一种不诚实不道德。虽然一般的神学家，一般的不信主人都这样来解释，可是我们觉得应该刚好相反。就是因为生命气息动作都来自上帝，就是因为以撒和亚伯拉罕，你我，我们的一切来自上帝，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上帝有完全的权柄来掌控这一切。就因为上帝把我们造得这么巧妙，安排这么好，所以上帝有完全的智慧来引导，来主导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他，信靠他。但是我们对上帝要全权服膺，完全的顺服，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恩典，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权柄。我们这样做才有真正的理性，才有真正的逻辑，才有真正的智慧。我们愿意信靠上帝，因为我们的独生儿子，我们所爱的也都来自上帝，我们就把从上帝而来的归给他，这是最合理，这是最应当做的事情。22章第3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他很明智，很迅速的就服从了上帝的话。当然有人说亚伯拉罕这件事没有跟撒拉讲，撒拉一定会拦阻的，我们没有发生的事不敢说，但以撒拉的个性脾气，恐怕他是会拦阻的。也许亚伯拉罕不跟撒拉讲是对的啊。当然我们更希望在夫妻一起的生活中，在信靠顺服上帝的夫妻一起的生活中，我们是彼此有更多的扶持，更多的鼓励。当我们任何一方面有些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对方不是让我们更不想顺服信靠上帝，而是对方帮助我们更信靠顺服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每一件事，我们的兴趣嗜好、工作、家庭、儿女、配偶，我们跟他们的一切的交往，都让我们更信靠上帝，更爱上帝。只有亲近上帝，我们才能真的在每件事上做得非常的好。亚伯拉罕很快地学习顺服上帝，大概走了三天的路程，就到了上帝要他去的那个摩利亚地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地方。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举目观看。举目观看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一个很棒的信心的动作。我举目，我仰望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。亚伯拉罕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举目看那个山，那个山他要死去他最爱的儿子，他仍然知道这是上帝在带领他。我知道在这三天，就如同我们有的时候在悲哀的路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绝望的路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顺服上帝往十字架上走的那个死亡的路上，如果我们是顺服上帝往死亡，往看起来肉体觉得绝望的路上走，那是生命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有这样的体验，您也有这样的体验，但最重要的是耶稣有这样的经验。因着信靠顺服上帝，走舍己的路，不体贴自己的路，我们正是走最蒙福的路，通往永生的路。对肉体来讲是窄是小，但是让我们靠着主走得又喜悦又宽大。第五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这件事是有很大的困难，有感情上的困难，有风俗习惯道德良心的困难，怎么可以杀鹰呢？怎么可以杀自己的孩子呢？这些都是困难。那亚伯拉罕愿意杀，就表示亚伯拉罕在信靠上帝的时候完全不能有任何的理性。我们把自己杀死，当然不是自杀，而是把自己献给上帝，这个叫做理所当然的，这个叫做合情合理的，这是非常合理性的。他既有一切的权利，他既是主人，他就能够管一切的事情。戴德生最心爱的女儿在中国得天花死的时候，谁把这个最后的坏消息告诉他呢？他太太就跟他讲，今天原主来了，把花园里面最漂亮那朵玫瑰花摘回去放到他自己房间了。戴德生就知道那种最漂亮的玫瑰花是他的女儿死了被带回去了。如果您不信主，您当然认为我们讲的一切都是空洞的，没有意义，但如果您信主，你会发现这是最合理的，上帝拿，上帝给，上帝使用。既然我们相信他是智慧的、全能的，我们就一切交在他手里。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不在杀这个儿子，在另外一个困难，在创世纪21章，就是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、把他的长子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时候，他很困难，因为这是有感情的，又是他的长子。可是上帝对他说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哦，上帝有一句话，句句话都是重要的，句句话说了都要定准的。然后到了22章，大概事隔8年吧，上帝说，现在你把以撒杀了，好，现在亚伯拉罕困难在这里。他是信心之父，信心我们讲过就是遵行上帝的话，信心就是依靠上帝的话，信心就是听从上帝的话，两句都是上帝的话，都是上帝的命令。一个是以撒生的才算你儿子，才算你后裔，一个是以撒得死。这是亚伯拉罕的困难，这是一个理性上很大的困难，这是逻辑上很大困难，因为遵守这句话那句话就不能成立，遵守这句话这句话就不能成立。 你杀了以撒，好，这是听上帝的话，可是以撒就不能结婚生子了，那创世纪二十一章的话就不能实现了。你要让以撒结婚生子，你现在就不能杀他，那二十二章上帝的命令就冲突了。他要遵行上帝的话，但现在他没办法遵行，因为一遵行就会违背另外一句话。怎么解决遵行上帝这句话就会违反上帝那句话的这个困难？要用理性，要用想象力。哦，所以信仰不是不用脑子的，理智和信仰不但不冲突，是非常一致的。你不是每件事都搞懂了才信，你是信了就会搞懂。你把信仰信靠上帝话的权威放在前面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完全正确了。我们在每件事上先信靠上帝，而在信靠的时候绝不是抹杀自己的理性，我们的理性才能活得更好，包括我们的感情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把次序搞对，把最重要的上帝的事先做好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三天到的时候，他终于想通了，我一定会遵行上帝的话，上帝要我杀我就杀，因为上帝或许可以叫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我杀了他又活了，然后他可以再结婚再生孩子，神的两句话都实现了，我也遵行了。这一点没有减少亚伯拉罕的痛苦，因为他还是要杀，还是有痛。各位，愿我们在绝大的痛苦中有更大的信心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